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十六章七至三十四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利未记十六章七至三十四节这一段继续讲述有关赎罪日的条例。大祭司为了赎全会众的罪，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向神献上赎罪祭，这一日称为大赎罪日。赎罪是以色列百姓和神之间因罪而分隔的一个和解仪式来的。以色列人在赎罪日要预备两只公山羊，代表神对付他们犯罪的两个意义。第一方面，藉着献上为祭的第一只公山羊，象征他们的罪得到赦免。第二，藉着放到旷野的第二只公山羊，象征他们的罪得到除灭。实际上，这一种献祭并不能够真正除灭罪，仅仅只是暂时能够遮盖罪而已。以色列人罪的问题是必须等到新约时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成就救恩，才得以彻底的解决。但是因为在旧约时期，选民愿意凭着信心顺服神的吩咐，献上动物的血为祭，神就掩面不看他们的罪，视他们为暂时的洁净了。正因为献祭不能够彻底消除罪，所以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在大赎罪日当日行这个赎罪礼的仪式的。耶稣基督的受死为全人类成为了挽回祭，一次献祭就永远成全了律法。今日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是不再需要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样献上动物的血来到赎罪，而是可以藉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洗罪得到赦免，过犯得以去除，正如希伯来书十章一至十八节所记载的。在旧约时期，大祭司亚伦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准备自己，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今日根据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的记载，我们凭藉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就可以随时亲近神，蒙神的怜悯和恩惠。这样是何等的奇妙恩典呢？神给了我们最大的权利，使我们比旧约的大祭司更容易来到亲近神。但是我们必须切记，神是圣洁的，不要因为有特权就随随便便地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为我们开了到神面前的道路， 人可以来到神面前，但并不是说在祷告之前就不需要预备自己的心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香炉呢，是很浅的盘或者是碗，用链来去吊住，或者是用火钳夹住，以便来携带。而香炉里面放有从祭坛上所拿的烧着的炭火和香，这种香是由多种有馨香气味的香料所调制而成的。在赎罪日的这一日，大祭司将出住烟的香炉带入至圣所，这些的烟遮盖住约柜以及神的荣面，免得大祭司死亡。香呢，或者还有非常实际的作用，馨香的气息呢，是使人留意到早晚的献祭，并且呢遮盖住烧燔祭牲的时候所发出的难闻气味的。利未记是一卷非常有趣的书卷，为到今日的基督徒揭开了有关罪的严重性以及信服神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基本的真理。虽然这些律法颁布给古以色列国的时候呢，只是黑板的律例，而且对于遵守这些祭礼的理由，现在呢，也都已经不再存在。但是对于我们，却仍然有很重要的属灵意义。这卷书卷解答了很多的疑问，使我们更能够明白和理解新约救赎恩典的意义。今天有很多人藉着查考利未记和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是令人欣喜的。有些人将利未记第十七章视为第十六章的延伸，这样是对的。不过要留意主题的不同。利未记第十七章讲述献祭的地点和流血的价值，这一章是针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在会幕四围安营的期间所应该遵守的律法。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道德伦理的规范，而不是仪式。可以食的动物要在会幕前来宰杀。在第八和第九节就特别提到献祭给神的仪式。以色列人散居在巴勒斯坦，有些人住在离开会幕很远的地方，要他们将平常要吃的牲畜带到来会幕前宰杀呢，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申命记第十二章，神就修改了这些命令。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些命令呢？因为以色列人刚刚离开拜偶像的埃及地，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曾经拜过偶像，现在随时都有再去拜偶像的危险的。而在这里我们见到神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在会幕以外的其他地方来宰杀牲畜，目的是要防止他们犯了拜偶像的罪。跟着呢，神就指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食血，原因很清楚的，血代表的是生命，生命是神圣的，即使是牲畜，除非必要，否则亦都不可以宰杀。血首先让人联想到旧约时期以色列人献祭所用的祭牲之血，那些是赎罪的工具，代表了人和神和好的记号，从而更加让人联想到新约时期基督的受死，基督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惩罚。生命是神圣的，必须要被保护，但是基督必须献上他的生命，好让罪人得着生命。血和生命是同义字，人不可以食血，但是他必须要喝基督的宝血，就是说是相信基督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得到生命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怀着喜乐和感恩的心来到探讨血的问题。在教会里面讲到罪的问题，大多数呢会是轻描淡写，但是要小心，当我们越少提到罪呢， 就越会觉得基督补血不重要。利未记十七章一至二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阿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这些命令呢，不单止是给摩西和阿伦的，亦都是给阿伦的后裔以及整个以色列国。现在神要进入百姓个人私密的生活当中了。神不单止在利未记第十一章讲过，在牲畜中间要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现在还立下规矩要百姓吃洁净的牲畜。神子民的生活方式必须和周围的外邦人不一样的，他们必须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利未记十七章三至六节记载，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这里呢又是一条奇怪的规定，同献祭的仪式呢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细心的读，就看到这里提到的牲畜是神的百姓可以吃的，也都即是说神呢要在百姓在晚餐台上尊神为大了。藉着这个作为将外邦偶像排除在外的。神为什么规定得这么严格的呢？如果选民夜晚想吃羊肉，就必须将羊带到会幕前来到宰杀。或者有人不愿意邻居知道他们请客，或者是有些人忘记了请外母来吃饭，但是他们依然是要将牲畜带领到会幕前来到宰杀的。这样跟他们的背景其实有关，因为外邦人在食肉之前会先拜过偶像。神是为了他的百姓而设下路障，防止他们陷入拜偶像的罪以及属灵的黑暗和审判当中。当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虽然身为奴隶，却是和埃及人一样的拜偶像。神并不是因为选民高人一等才拯救他们，而是因为神听到以色列民的哀求。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神既是立了约，他就必定守约的。我们怎样知道以色列人是拜偶像的呢？因为是圣经所记载的。以西结书二十章六至八节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察看的流奶乳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各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神要破除选民在埃及地养成的那些恶习，以色列民拜过动物，犯过杀戮的罪，食过拜偶像的肉。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和第十章保罗对哥林多人的教导。哥林多人是拜偶像的，他们将牲畜献给偶像，所有的肉都在庙里面的市场来贩卖，只有在这些庙里面才能够买到上等的肉。而这些的庙你可以视之为当地的超级市场。到了新约时代，敬虔的以色列人受到了教导了， 拒绝买这些拜过偶像的肉，但是信主的外邦人对这些肉类呢又毫无顾虑，因为他们领悟到其实偶像是没有用的。但是犹太基督徒不愿意和外邦基督徒同台吃饭，因为对这些肉的看法不同。利未记第十七章让我们明白到哥林多书卷的背景了。有趣的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至二十节，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针对这个争执做出决定的时候，雅各代表所有的人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神教导信主的外邦人，生命是神圣的。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将宰杀的牲口会先献给偶像来吃先。其实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是很少食肉的。我在想，神赐下鹌鹑的事件应该就是很好的例子了。民数记十一章四节，他们抱怨没有肉食，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在远古的时代是这样，即使是今日的有些地方，肉类都依然是很矜贵，很多人是吃着素的。摆上餐台的肉必须在会幕前宰杀才是洁净的，牲畜的血要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要献上祭牲的脂油为馨香祭，这个献祭就称为平安祭。剩下来的肉会归给物主，他可以用这些来做送菜。这样你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犹太基督徒对于在异教庙宇里面所买回来的肉品他们是这么反感了。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十七章七节记载，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作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里第七节提到的鬼魔，按照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毛松松的一些东西，原文呢就作公山羊。历代志下十一章十五节也都用了同样的字眼，耶罗波安为幽坛为鬼魔，原文作公山羊，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耶罗波安因此就陷以色列人于罪中了。这里提到的是拜自然界的生物，既卑下又放肆。神对他的子民说，不可以这样做，你要将牲畜领到会幕门前。正因为这样，利未记十七章四节才会提到这么严厉的惩罚。等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这个规定的细节就有了修正。但是这个教导的基本原则呢是永不改变的。这个教导对我们来讲也都实在太重要了。以色列民当时身处一个随时会回头去拜偶像犯下重大败德的险境当中。而我们呢都是一样。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一切回归原始生活的诉求其实就是这一种的类型。神要保守以色列人同埋我哋，唔再去拜偶像，唔再陷入放荡之中啊！利未记十七章八至九节记载：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神将献祭的牲畜和食的牲畜来分开，神没有让选民将献祭的牲畜带回屋企食的。这两节经文神所讲的是献为燔祭的牲口，如果是献祭所用的，一定要按照着献燔祭的律法来行事。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献祭，神一再重复是要阻止以色列人犯拜偶像的罪。 这一条律法亦都适用于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地人。当有外邦人在他们中间，就会有外邦的影响。相比带领外邦人来认识主，以色列人反而更加经常的是受到外邦人的影响。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保罗教导我们，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苦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而家的教会呢，仍然是持守着这个重要的原则的。无论在宗教、政治、婚姻、事业或者社交生活，同不信的人相交呢，都是有危险的。神是藉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来发出警告。利未记十七章十至十一节经文记载，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我认为这里第十一节是整卷利未记当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血里面有生命。而第十四节呢，又再重提，这个是所有献祭的基础。利未记十七章十二到十四节记载，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这段经文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说话。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至五十六节，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我们应当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而得着生命的。主耶稣流出宝血，并且献出他自己的生命。血里面有生命，这个是永恒不变的重要真理。唯有血才能够为灵魂赎罪，唯有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令人厌恶的不是血，而是罪。利未记十七章十五至十六节经文记载，凡吃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致死的动物并非用来献祭，亦都不是打猎得到而宰杀的，实际上是指一些不洁的尸体。 因此食这些肉就会令人成为不洁了。其他律例亦都严禁以色列人故意食这样的肉的，例如出埃及记22:31就说，这肉要丢给狗吃。申命记14:21说，这样的肉可以给非以色列人食用。因此呢，这里是指到有人无意中食了这些肉，后来才发现到这些是未经宰杀和放血的。这个人的不洁呢，是可以用水来到清洗，否则这个人就要受到责罚了。利未记第17记载的规条律例呢，反映了以色列百姓中央集权制度的生活方式。这些的规条是为了防止选民离开约柜所在地，所指的是圣所，亦都为了防止他们在未指定的地方宰杀牲畜来献祭，免得他们远离神并且转移拜偶像。今天的经文研习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就进入利未记第18的查考和研读。你可以呢之前预备并且呢熟习经文的内容，对节目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心得，都欢迎你主动的提出，我们呢更多的分享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